不用，有。出来了哈。它好像不能够变成这个 full screen。还可以。那个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呀、yeah, 每一次我去这个课堂上上课，我通常都跟学生讲，我要求他们提早五分钟。这个是我很多年前在基督功能中心余立功牧师对我们的要求。他说这个准时就是提早五分钟。那我自己呢通常提早十分钟，为什么？因为每一次要把这些东西接起来哈呀、yeah,这个即便是同一个这个教室呢，也会遇到这个像刚才这个情况，他这个电脑要跟他沟通，他们刚才两个谈话呢，大概要谈了几分钟，现在才会出来。yeah,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跟我们弟兄姐妹，特别跟你最亲密的那一位伙伴是谁？在地上是我们的配偶，对吧？在天上就是我们的神。要常跟他沟通，不然的话，你看像这个电脑了，他这个刚刚呢，我就晓得要等一段时间，他才会沟通出来哈。好，那么这边呢，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是谁，有没有？啊，这个问题不陌生，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都问过，也听过。那么我要用一段这个影片，这是我在耶鲁的这个医学院，我们每一学期都有一个福音的这个课程，叫做 Alpha， 中文翻作启发课程。那么我来看看，这个应该可以扩大哈，好，没关系。哦，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有一个东西呢，我没有算好。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要把这个声音，很抱歉哈，声音他用这个 HM 要用这个，他才会出来。好，有啊，出来了哈。
He's represented in art and literature more than any other figure. Time magazine called him the most influential person who has ever lived. But who is Jesus?
Who is Jesus?
这在香港哈，呀，那么这接着呢，就他们这个团队的人就去这个面试好多不同的人。那么他们呢有各种不同的讲法，啊，我们呢就停到这里。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耶稣是神，他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进到人类的历史空间，他自己约束自己，成为受时空限制的一位神。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是道成肉身，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段经文，但是道成肉身是那么容易理解吗？道成肉身是非常难理解的，因此连聪明绝顶的这位撒旦， 他是神的身边的一位天使长，连他都无法相信，所以他来试探耶稣。那么他要试验耶稣到底是不是就是那一位真神自己降世为人。因此撒旦的试探不仅针对人性的三个弱点，那么那三个弱点我们读过圣经都晓得，特别在约翰一书讲到说，那就是肉体的情欲，跟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除此之外，他也针对当时的犹太人对于这个他们的这个救世主的一个这种弱点，他们盼望的救世主是什么样？救世主第一，他们盼望的救世主是人民的救世主。怎么样是人民的救世主？因为呢，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犹大的那个这个国家呢，他的历史跟政治背景我们晓得，犹大国自从在主前582年被巴比伦灭亡之后，他们历经波斯、马代还有罗马的铁骑统治，到了耶稣来的时候已经超过600年，他们是流离失所、贫病困苦，所以他们急切的盼望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救世主能够快快临到他们，好拯救他们。他们盼望这要来的这位救世主是人民的救世主，第一个给他们面包，满足他们的食衣住行生活上一切的需要。再来，他们盼望的这位救世主是律法的救世主，能够站在殿顶上成为遵行律法的这些宗教的领袖们他们所敬仰跟拥戴的这位律法的救世主，叫做 King of Torah 或是 Torah Messiah， 这是他们第二方面所盼望的。再来第三方面，他们所等待的这位救世主是一位带着万军来到这个以色列国，来拯救他们脱离当时的罗马残酷的统治，这么一位君王，荣耀的君王，军事的君王，政权的君王。他们希望他们等待的救世主是成为以色列国复兴的这一位王。从人来看，耶稣其实在撒旦魔鬼在试验他的试探他的时候，他可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他当场可以把撒旦除掉，拯救全地，包括当时的受苦受难的犹太人。那么他可以成为犹太人心中所盼望的这位人民律法跟君王的救世主。但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耶稣并没有，耶稣没有照着撒旦的这个试探去做那三件事情，他反而最后耶稣成为犹太人所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是受难的救世主。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把一个经节经文甚至于整本书读过去。我建议弟兄姐妹，你可以常常停下来问你自己为什么。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重点。开头就是为什么耶稣没有在当时被撒旦试验的时候，他如果照着撒旦的这三个这个试探他一一的实现的话，就完全能够满足当时犹太人对他的这个盼望。但他选择了犹太人最不愿意接受的是受难的救世主，这个其实也是造成后来耶稣要被犹太的这个特别是他宗教领袖要定他罪。当然有其他很多直接的原因，但重要是耶稣没有在他们的面前显示出他自己这三方面的这个特质：人民的救世主、律法的救世主以及君王的救世主。他反而成了一个受难的救世主。为什么？因为神的全能不同于撒旦的全能。撒旦的全能是外在的，是威胁利诱的， 我们来看看人类历史上面有许多的统治者，他们就是用这样外在跟威胁利诱的手段来达到他统治的目的。弟兄姐妹们，西律在当时是犹大这个地方的这个罗马允许犹太人他们自己立的一个所谓的王。西律他曾经就讲说，不能用爱来统治人，那注定会失败，反而是要用人类的恐惧、贪婪和求安全的弱点来统治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来看历史上，远一点不讲，我们讲近一点好了。我前上个礼拜跟丽玲看了一个这个纪录片，讲到当时这个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德军攻打这个苏俄的圣彼得堡，当时叫做列宁格勒，如何那个围那个城，那里面城里面的人，他们从一天大概是1500卡路里的那个面包降一半变750，降一半变375，再降到150等等等等。而在这个克里姆林宫莫斯科的这些政治家们，他们的这个苏俄的这些带头的人，他们如何在商量用什么办法让这个被围城的这个地方的人民不会背叛他们。其中一个就是非常的简单，他就是用面包、用安定来换取人民的自由，并且他用秘密警察跟军队来统治他们。这些都是深知撒旦原则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却拒绝这样的原则，因为神的全能是内在的，是自愿的，他是要使人从里到外缓和渐进的改变，也是根据人的回应来进行。弟兄姐妹们，我们记得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说，有一位少年官，富有的少年官来见耶稣，他要来问耶稣怎么样可以得永生。那么耶稣对那一位来问他如何得永生的少年官，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看他就怎么样，就爱他，不只是喜欢哦，是爱他。但是耶稣对他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么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并且你要来跟从我。结果呢，耶稣讲完之后， 这个少年官他怎么回应？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他的财产怎么样，他的产业很多。既然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好像我举个例讲，我看到谭伟，我就对你有这种爱的这种感受，这是神对人的爱，超乎人所想象的。耶稣基督对着他的子民，他看了，他爱他们。在经文这里特别讲到，他对这一位来问他的这个少年官人，他看了就爱他。我们读经文常想到，这个人非常无知，对不对？好像少年官又是官又很有钱，恐怕不是什么好东西。没有，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钱财本身是恶的，他只是告诉我们不要被他怎么样来取代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呀？耶稣基督如果看了他就爱他的话，岂不是希望他能够留下来跟耶稣在一起，照着耶稣跟他讲的，是不是？然后呢，他就可以跟从耶稣得到永生吗？可是弟兄姐妹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也没有抓住他，他要走，耶稣有没有抓他？不要走，不要走，甚至于怎么样呀？这个拉着他的手，要求他说：“你要留下来得永生呢？”没有。耶稣对卖他的犹大也是同样的，总是说明各种事情不同的选择，以及他会带出来的结果。各种不同的选择，选择之后会有什么结果？他跟他们说明之后，就怎么让人做决定。他从来不强迫。弟兄姐妹们，这种全能， 从人看来像是软弱的，有权能的人还要让我们随便自己照着自己意思去做选择吗？好像我对我的学生，我不必太讲太凶的话，我只要跟他们讲几件事情，他们就会怎么样？因为我是他教授，我打他的分数，我对他也要要求，他如果不遵守的话就会有结果，这是在我的 syllabus 上面都讲得很清楚的。但是每学期总有几个学生要挑战你，他要试你的底线，看看你会可不可以给他这个 exception 例外等等等等。我第一堂课就告诉我的学生，二十六七年来做的教授，二十六七年来我知道学生对我的评语很多，其中一个是 strict demanding， 呀呀 strict demanding， 但是很多学生呀，他们后来就表示说，让他们学到东西，而且他们感谢他们有机会学到东西。哎，我第一堂课就让他们知道，哎，可是呢，还是有一些人在学习中，他们不断的用各种办法来试探我，可不可以给他们怎么样开方便之门？我都告诉他们，我如果现在给你开方便之门，你就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为了你有学习机会，我宁愿让你重修。弟兄姐妹们，从人来看，耶稣基督让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做选择，好像是软弱的。宇宙的主宰，他宁愿成为受害者，在客西马尼园无力的被一队的军兵捉拿。为什么？我现在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圣经记载的，对不对？他在客西马尼园无力的被一队的军兵捉拿，为什么？他要让人有选择的自由，要让人有选择的自由。这一件事情也是教会历史以来，今年是20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于1517年，所以今年被称为宗教改革满500年。这个月底会有一群从全世界各地的一些基督徒，特别是一些牧者，他们会到德国的威登堡的教堂跟那个广场那边，包括我自己服侍的其中一个同事，他要去，我请他拍一些照片给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人会在这个孟加拉呀。那么他们就是要来怎么样，要庆祝这个宗教改革500年。弟兄姐妹们，马丁路德之后有好几个改教的这些前辈们，其中一位叫做约翰加尔文。去年的夏天，我跟丽玲有机会去北欧的时候，我们到了这个瑞士的日内瓦，去看他住的地方，去那个宗教改革的一个，他们在日内瓦有一个这个叫做 The Walk Monument of Reformation， 我拍了一些照片，心里有很多的感触。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记得的话，在神学上还在讲预知跟预定，有没有？还在讲这个人类的这个自主权，这个选择的这个权利，有没有呀？弟兄姐妹们，丹麦有一位神学哲学家叫做 Søren Kierkegaard，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不只听过他，也读过他的书。他称神的这种全能，让人有选择的自由，这种全能叫做神轻轻的手， God's light touch。 我们知道神的手可以很轻，神的手也可以非常的沉重。好像神在对付大卫的时候，大卫在诗篇里面呻吟的讲，有吗？神的这个手对他是非常的沉重呀，他的精液枯干，他的骨头都要折断了。弟兄姐妹们，神在对付以色列人也非常的沉重。在4世纪的时候，有7个循环让他们受外族的这个欺凌跟这个统治。在后来，整个以色列国有1900多年是亡国的，直到1948年二次世界战结束后的第3年，在一个非常从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复国。复国的第一天，他周遭的这些这个回教的国家 就打他。六日战争、七日战争打了非常多次，基本上他是赢不了的，但是每次都赢。军事专家，包括我大学一个同学，现在住在这个加州的这个北加州的这个湾区，他非常有兴趣，他是第一个把这个 GPS 带回台湾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GPS 嘛，哈。今天来了路上，丽玲还跟我讲说：“哎呀，我们落伍了，现在很少人用 GPS 了哈，年轻人都是用这个 cell phone， 对不对？”我说：“没关系啦，有这个还总比没有好。”我就想到说，我还没有来美国之前，我这个同学他来美国读了 degree 之后，他带回去这个东西呀。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说，从人来看，那个战争是赢不了，他赢的许多的环节，包括对方的这个坦克没有油了，停在沙漠上让他们打，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从人来看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这些都告诉我们，这些的背后是有神在那边作为。所以神的轻轻的手，它可以是非常沉重，但是也可以很轻，轻到一个地步，叫他所造的觉得他们能够独立自主，完全由自己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真的希望神用比较重的手来显示出来，来让我们感觉他的手不是轻的，是重的。为什么？太多的自由让我们的信心动摇，因为有太多叫我们不信的试探在我们的身边回绕。星期五晚上，我们在耶鲁的这个阿法克的这个第三次，其中有一位学者，他说他第一次没来，希望我们再把第一次的这个影片播给他看。刚我给大家看的那一段是在第二次聚会时候用的，叫耶稣是谁。那么呢，在第一次的那个里面，他有面试一位学者叫做 Francis Collins。 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柯林斯，他是做什么的？他是1980年代由美国跟英国主要他们合作来把人类的基因解码的。他就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都是学文学的，一个学音乐。那么他就在被面试的时候，他来讲为什么他从一个无神论者，从一个这个反对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他觉得那些都是不科学的。这么一个科学家，他本身也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 MD-PhD， 对不对？他就是因为在带领这个人类遗传基因这个计划很长一段时间，跟英国的几个科学家合作，用这个 supercomputer 大电脑去排这个几十亿个人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基因。那么这个工程，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感受到神创造的这个奥秘美妙。有一天，他在对着一个年长的一个他的病人，那个病人是心脏病很严重，已经随时都可能会有危险的。经过一个非常大的疼痛的中间，他看到这个老太太在那边祷告。他最后呢，那个 老太太呢，从非常痛苦的表情转回来，舒缓下来。这老太太看着他，第一句话就讲：“医生，你相不相信有神？”他说：“我从我成长的环境里面，我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可是他看了这个病人，他说：我称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根本没有多少的办法去解决他的病，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他说我第一次必须很诚实的，不能够回避问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神？那是一个开始。然后呢，他整个经过一段相当的这个过程，包括他受到这个牛津大学这个 C.S. Lewis 的影响，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Mere Christianity， 叫做归中文翻了叫做归真反璞，是不是反璞归真？反璞归真 Mere Christianity。 他感受到神的这个不只是存在，而且是伟大。弟兄姐妹们，他在描述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有太多的事情，假如神对我们是非常轻轻的，对我们的手是很轻的，轻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很容易怎么样， 受那些不幸的试探来否认他。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神用令人惊奇的大能显出明显的证据，叫我们能够克服疑惑，并且叫那些不信的人能够哑口无言。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遇过，有许多未信的人，我们千万不要讲说他不信哈。有时候我们讲不信好像定人家，我们今天讲是 not yet believer， 不是 unbeliever， 他还没有信。这中间有许多非常有才华的人呀，以前我在香槟教书呀，冯秉成来到我们当中，那个就有人跟他这个变得这个面红耳赤呀。那么你们听过冯秉成吗？写那个游子吟的那位李成呀。弟兄姐妹们，在耶鲁更不乏这一种头脑非常大非常有才华，从人来看我们不能够不怎么承认他们的确是非常的有才华的。但是这中间有许多人，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呀，主啊，他讲了半天，让我们反而是我们要跟他传福音的人不晓得怎么讲下去。这个时候心里有个冲动，主啊，你下来降一把火，让他哑口无言。弟兄姐妹，记得有谁讲过这句话？乘坐雷子的约翰，是不是？那一些圣经人物的个性，他们的遭遇，今天在你我的身上仍然可以找得到。也许不在你身上，也许在其他人，有吗？也许不在今天，也许在以前，说不定在以后。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神用更重的手来帮助我们克服这些问题。我们希望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扮演积极的角色，例如把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把希特勒、把斯大林、把中条英机、把近似的萨达姆·胡塞恩、本拉丁等等这些人，从他们的权位上面拉拨下来，他不用拉他，只要给他一拨，他就下来了。那不是可以免去许多人怎么样死于许多的战乱中间吗？我们希望神能够控制癌症，能够惩罚恶人，能够快速明确的回答我们的祷告，医治保守我们的亲友。昨天是我在香槟教会的一位弟兄，他跟我轮流做教会的这个主席好几届，他昨天在香槟是追思礼拜，他其实大我一岁而已，香港的一位弟兄，10年前诊断胃癌，第一次开刀前，我那时候刚搬来 Connecticut， 他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少卿帮我祷告，做什么？我要开刀，什么时候？下午。我说你怎么现在才打给我？他说提早打给你，你坐飞机回来太麻烦了。Yeah. 那么弟兄姐妹们，昨天是他的追思礼拜，10月4号，他被主接走，勇敢的这个跟癌症，胃癌是一个很 aggressive 的一个病。我们问神，神啊，为什么你束手不管？这么一位忠心的仆人，当所有其他人都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他留下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问神说为什么你束手不管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竟然对神也发出了如同当年撒旦在旷野对耶稣试探的那个呼声。但是耶稣拒绝了所有这些试探，选择用缓慢温和的方式来重新改造这个世界的同时，他也保留神给人选择的自由。他拒绝撒旦的建议，拒绝成为犹太人最想要的行神迹奇事君王的弥赛亚。神出人意外的坚持给人自由，到一个地步，他让人有能力自己生存下去，仿佛神不存在，甚至于气绝，藐视他，吐口沫在他的脸上说：“定死他。”同定的强调， 讥笑他说，你救救自己吧，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虽然权势能够强迫人屈服，但是只有爱能够叫人用爱来回应。这句话让我想到我如何对待我自己的妻子跟女儿。有一年我的女儿，她上大学，我们搬来这里，所以她说，爸爸，不是我离开你们，是你离开我们。但是她的成长的过程，我对她有许多的要求，她不敢吭声，她跟她妈妈讲。到有一年她勇敢地面对我，她说，爸爸，我不像你会读 PhD 做 professor 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我就是我，你能不能够让我过我是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如果是以前的我的话，我可能是不是一巴掌就是转头就走了。我当时的确也是迟疑了一下，后来我跟他认错，我说让你这样的痛苦，我实在是始料未及。结果这个却变成一个转折。他说，爸爸，我原谅你。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哪有长辈去接受这个晚辈的这个原谅的，对不对？都是倒过来的嘛。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在用撒旦的权能在压迫我们自己身边的人，你晓不晓得？这个有一本书叫做《爱的伤害》，有多少人听过或读过这本书？很好的一本书，非常好，《爱的伤害》。你越爱的对象，你对他伤害越深，因为我们常常用撒旦的这个方法在对我们这些我们自以为爱他们，但是我们不是用神的方法，你明白意思吗？神的自我约制叫人有机会反对神。为什么神选择约束自己，付上使自己的诚信被怀疑被藐视，并且最后他是自己受苦甚至于受死这样的代价？难道给人类自由意志值得付如此的代价吗？弟兄姐妹们，你晓不晓得你我在我们这一生上面，我们有多少的这个决定我们自己在做，是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做选择，包括我们信主不信主，对不对？我今天看了周报，讲到说唐崇的牧师在波士顿布道会，是不是？我想我们对唐崇的牧师稍有认识，你都知道他就是改革中的，所以他自己办了一个神学院叫做归正神学院。为什么归正？因为他觉得其他神学院都歪了啊！当然这是有各种的这个可以讨论的余地，但至少神让他看到这一点，他一心一意想要归正，把所有的人带回这个正道上。我觉得这个心意本身是我肯定的，做法可以商量。弟兄姐妹们，自由意志、意定论、意志论，人有没有自由选择的，这是神学上已经很多年来的是争议。这不是我们今天我想跟你讲的主题。我想跟你讲的主题是，你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有多少的这些事情是我们凭着自由意志去选择的，有没有？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谢神，这是他坚持要赐给我们，而且为了这么一个这个坚持，他在历史上付上自己的代价。我们不晓得真的这样给人类自由意志的这个代价，这么大的代价值得吗？我们没有人能够回答。也许唐崇的牧师可以讲得比较肯定一点，我相信我们许多人是不知道，我们没能够回答。但是事实是什么？神已经这样选择并且已经这样做了，对不对？否则的话2000年前就没有耶稣那一段事情了。一个有四个儿女的父亲，他说，虽然我的小儿子 Jack 悖逆浪荡， 但是他的爱比起我另外那三位负责任的儿女孩子们的爱对我更有意义。很奇怪是不是？ This is how love is， 这就是爱。能够解释吗？好像很不公平是不是？所以圣经里面的一个比喻，那个浪子跟他的哥哥大儿子，从人来看他大儿子非常有道理啊，是不是？但是父亲对那个回头的这个小儿子，他宰牛宰羊庆祝他的回来。弟兄姐妹们，神的本性是给予，所以他用牺牲的爱做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爱有他自己的能力，也是唯一能够征服人心的这个力量。许多有热心的人，他们有救世主的情节，叫 Savior's Complex Syndrome， 他们渴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改善整个世界。但是真正的救世主耶稣却没有这种情节，他并不强迫人相信他，他也不强迫人去得到医治，他不强迫医治那些没有预备被医治的，他不可思议的尊重人的自由。教会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用神迹奇事异能权势要人屈服的这些事情，不容人对他有任何质疑的这些时代，譬如天主教的教皇，在有一些时代他们是不能够，没有人能够这个质疑他了，因为他们的教义上面有教皇对那个圣经的这个解释有最后的仲裁权，他说出来就是真理。当然这些教皇是非常圣洁神拣用人，大部分人不敢随便这样做，但是他的传统造成这样一个结果。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在500年前他在威丁堡那个教堂前面定了95条来挑战当时的教堂。弟兄姐妹们，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这样的事情，你们还记不记得在盖亚那有一个人民庙堂 Jim Jones， 可能我们当中有许多比较年轻或是信主的年日呀， Jim Jones， 我那时候还没信主就知道他了。那么几十年前德州有一个 Waco， 有一位叫做 David Corish， 记得吗呀？弟兄姐妹们，这些人他们用很多的方法显示出所谓的神迹异能奇事，让人来跟随他们，引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都晓得，是几百上千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庭，甚至于让什么让教会蒙羞，因为未信耶稣的人他们可以拿这个来讲，哎，你们基督徒是这样。当然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些叫做我们称他们叫做异端，对不对？他们不管了，他说你们这人就是自称是信耶稣的就搞成这个样子。就好像上星期五的晚上有一位来探望他这个在耶鲁工作的一位这个父亲从深圳来，他就问我，美国不是一个信耶稣的国家吗？信耶稣的人是不是就会和平呢？那为什么前不久在拉斯维加发生那样的事情呢？他第一个印象就认为那个凶手就是基督徒，因为他认为美国人都是基督徒都是信耶稣的。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解释我们已经开始了要 Alpha Course，他今天早上回去了，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跟他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言行举止让我们的主蒙羞，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罪。权势通常引到苦难，但是爱却能化解苦难。今天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否也有撒旦他当年试探耶稣的回响？我们要神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期待的速度来成就事情。我们厌烦神已经借着神子耶稣告诉我们他的方法。你要知道，在客西马尼园，也就是耶稣被捕捉的地方， 在十字架上有12营的天兵，他们从天上往地下观看，只等耶稣他们的主人讲一句话，一个命令，他们就可以下来把这个世界做一个了结，你知道吗？你如果读这个旧约， 你晓得当亚述帝国来围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当时西西家做王，是不是在一个晚上神用一位天使把180,000的这个大军全部都什么，全部都解决。弟兄姐妹们，12营是有多少的天使？耶稣不但没有下这样的命令，他反而为世人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然为我死。我要去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知道我们同工们有预备这一首作为我们的回应诗歌，但是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先来好吗？那么我们请诗班的弟兄姐妹来带我们一起唱这首啊，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在你座位上。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也蒙宝血救赎大恩。主为我受苦鞭伤，也为我死在十架上，奇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受死，奇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暂时停在这里。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因为我们接着要把这一段这个道要把它讲完。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主耶稣对我们所有的人赏赐给我们奇异的爱，他竟然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要问自己，难道神今天在这个纷乱的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各种的这些军事冲突，这一种性别，这一个贫富，国家中间许许多多这些压迫，这些苦难当中，如果你翻开报纸，曾经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一位缅甸的现在的这一位，他虽然不是他们选出来王，但是这一位选出来，这一位是要听他指挥的，这位翁山素季，因为把那一群从印度从孟加拉经过边界到这个缅甸居住的这一群人，要把他们送回去。信仰不同，缅甸是一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这个社会，结果他现在遭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质疑。弟兄姐妹们，所有这些苦难，这些痛苦，我们如果是在旁观人，也许我们感受不深刻，但是如果你是当事人，或是你中间有亲友是当事人，你的感受会比较什么直接。你会问，难道神真的不再管我们的苦难了吗？难道神真的不再与我们同在了吗？回答是不。神已经应许，他用荣耀的君王的身份再来， 那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并且他现在仍然与我们同在，只不过他不是用荣耀的君王出现，他乃是用软弱残疾的人做他的一个装饰。弟兄姐妹们，记得马太福音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段经文35-40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谢谢。有一位美国的记者，他去访问也一样曾经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位天主教的修女，叫做 Mother Teresa， 德蕾莎修女。他访问他的时候，他问他说，我不明白你何以能够如此深爱印度加尔各答的这些麻风病人，以及那些被社会所遗弃的人。我们晓得德蕾莎修女就是在印度的很东边，靠近这个孟加拉的这一个大城叫做加尔各答，他在那边收留那些这个麻风病人，收留那些被丢在路边的许许多多的人。德蕾莎修女回答他说，每天早晨我们2000多位修女，我们在收容院里面，我们默想主耶稣基督，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就出去在加尔各答这街头四处寻找耶稣基督的化身。你晓得跟德蕾莎修女一起来服侍这些贫病痛苦的人当中，有记录的有许多的修女，因为他们用他们的口去吸那些有病的人的窗口的脓，结果感染死亡的吗？你知道吗？这种事情你做得到吗？所以美国的记者问他，你怎么能够这样做？他的回答是刚刚讲的，他们默想耶稣基督，然后到加尔各答，印度的几个大城中间的一个，非常的贫病，非常的贫穷，他们连喝水的这个饮水来源都没有。因此若干年前 Bill Gates 跟他的太太 Marinda 他们两个到那边去的时候，当地人跟他做许多的要求，因为 Bill Gates 在他的这个慈善基金有450亿美金。他回来之后，记者访问他，你感受怎么样？他说，我们没办法做太多，整个那么大的城市我们能够做什么？他说，我们最后选择为他们盖一个干净饮水的自来水厂。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应该谁做的？不是政府吗？不是他们那边自己的人民应该的吗？我觉得 Bill Gates 非常的有智慧，他看到他们很严重的问题，他们的病，他们的很多人的这个寿命非常短，因为他们连饮水都不干净。这一次十月底，我跟丽玲我们要到孟加拉，然后到印度，就许多的人，包括从印度来的我的自己的这个朋友，我们一起写 paper， 以及我们的同事等等，他们都说去那边绝对不要喝水，不喝水怎么行？喝瓶装水。弟兄姐妹们，到今天他们仍然有这个严重的问题。而德蕾莎修女的回答是这样子，去寻找耶稣基督的化身。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怜悯我们，也原谅我们，叫我们能够体会你爱我们的本质是为了容许我们的自由。你为了这样子，你付上被世人藐视的代价。你为拯救我们付上耶稣 33年半的痛苦，最后被跟随的人抛弃，衣服被脱光，丧尽尊严，在众人面前虚脱受咒诅，被执行官府跟宗教领袖之命的人折磨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啊，怜悯我们，也原谅我们。我们许多时候不能够体会主你为我们做出了什么事情，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经文，我们的宣召，我们日常的这个灵修，我们的查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用了许许多多的颂扬你的这些词句，但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明白认识主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竟然还有时无时，我们用2000年前撒旦试探你的那个方法，在问你，主啊，你到底在干什么？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你没有为自己变石头为面包，那是撒旦对你第一个试探。因为你说你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你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但是你自己却成为世人生命的粮。主耶稣啊，你没有让自己变成律法的救世主，但是你却成全了律法。你没有让自己变成世界万国包括以色列的王，但是却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啊，你以饥饿开始传道40天在旷野，但是你却成为世人生命的粮。你以干渴死在十字架上，你说我渴了，但是你却成为世人生命的活水。主耶稣，你也哭泣，但是你却擦干人的眼泪。你被出卖，但是你却成为罪人的救赎。你如羊羔被杀，却静默不语，却成为群羊的大牧人。你给出生命，却用死来摧毁死亡，使世人得到真正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并且你应许我们，有一天你要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再回来。主耶稣啊，我们愿意像使徒约翰在启示录最终结束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啊，我们愿你来，求主垂听怜悯悦纳，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